今天诵读的福音是厄马乌的两个门徒。这段福音的最后一句说，这最后的说这两个门徒说的话，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我想用这一句话来岔开看一下今天的读经。我们的信仰是复活的信仰，我们所宣讲的不是一套理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天主。我们的信仰不是光解答人问题的信仰，而是让人的心火热起来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征服世界的信仰，而不是只是和这个世界周旋或者给这个世界谈判的信仰。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特别是第一篇圣经和今天的福音，能看到这一点。在读的第一篇圣经里面记载的是宗徒大师录，伯多禄和十一位宗徒站起来高声对群众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要明白这件事。什么事呢？纳在勒人耶稣，他是天主派遣来的大先知，他是天主所预定的救主，他来了，为我们死了，而今复活了。这是福音的关键。而就这么几段话，就是改变世界的话语。你讲的所有的理论天花乱坠，你比不上这一句话。纳达勒人耶稣，他来了，他死了，他如今活着，一直到永远，他就是人类的救主。凡是相信他的人，也就能出死入生。就这样的一句话，就把整个世界改变。所以宗徒们站起来高声宣讲，而他们的讲道的结果让人的心开始刺痛。接着那一天啊，我们知道就有很多人灵洗。宗徒的宣讲震动了人心。我们再看今天的福音，福音首先出现的是这厄马乌的两个门徒。你看，宗徒们站起来高声宣讲，而厄马乌的这两个门徒呢，他们却在私下里窃窃私议。宗徒们充满着得胜的口气在宣讲，而他们呢，充满着失望垂头丧气的声音在述说。他们讲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讲纳扎勒人耶稣。你如果仔细听一下今天的福音，你就会发现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当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彼此谈论什么的时候，当他们回答耶稣的时候，你发现他整个的回答的形式内容和伯多禄宗徒们的宣讲内容一模一样。可是到了这厄马乌两个门徒口中的这个耶稣出来的，就不再是喜讯了，而是变成一个什么噩耗。所以米兰的枢机主教马尔蒂尼就乘着厄马乌的两个门徒，他们是一半的浮船。他们是在讲耶稣，可是讲的这个耶稣和宗徒们口中的耶稣却不一样了。他们用愁眉苦脸的声调，用无可奈何的声音去宣讲拯救得胜整个世界的大福音。这真是一个怪的现象。那么复活的耶稣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谁是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呢？他们不是一般的平信徒，他们是经过特别培训的，按我们今天来说至少就是专门的传道员、使徒员，他们专门是经过特殊培训的人在传扬耶稣的福音。可 可是如今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把他们给卡住了。什么的问题呢？这里面没有说什么问题，他只是说纳撒勒人耶稣。所有的问题都和这一个问题有关，他们从属天的福音掉到了地上的声音，他们尝试用地上的逻辑理性来解释这个死者中复活的耶稣。这是我们教会要常常小心的。我们得胜世界的福音，或者叫圣神所启动的福音，如果我们这个福音掉下来，只是我们理性尝试给别人解释一下，比如说我跟别人解释一下这个世界怎么来的，用极路论证证论这个世界啊，我们平常传统上说的五部论证，如果只是这个，单是这个，就是理性来解释人世间的是是非非，把耶稣纳入到了我们的理性范畴之内，那福音就从天上掉到了地上，福音就不能再震动这个世界，连你自己都不能震动，随便一个事情就把你卡死了。纳撒勒人耶稣，你看在他们口中这个耶稣成了什么？他们走路彼此谈论什么事呢？耶稣一问他们，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当你讲耶稣的时候，你开始面带愁容，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你嘴里说着，你心里都不太相信。你看他们说什么啊？就是有关纳撒勒人耶稣的事啊，是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面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他说的内容都对的，但是就有一个字儿加进去，整个福音就变了。你看他本是一位先知，他本是一位先知啊，那意思说他本来是一位先知，现在就不是了啊，他被解送了，我们原指望他是拯救以色列的啊，到今天我们几个妇女看见了他，都是我们原以为他们看见了等等等等等等，整个的福音从他们口中被报道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什么？一个不相干的福音，变成了一套理论，一个学说。就是我们是在讲一套理论，讲一个学说，就好像你在做一个传销，推销一个产品，而不再是和你的整个生命融汇成一体的一个改变人生命的福音。所以整个的福音，这门徒整个的说起来有气无力，愁眉苦脸，人啊，整个的声音下来都是低声低调的。我们原以为他是，可是如今唉，一声长叹。我们仔细看一下世界的文化和福音和圣经就不一样，就拿咱们中国的文化，特别是文学，无论是文学无论是历史，真的就像阿炳的那个二泉映月那一声长叹，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就是好像什么一声长叹。你仔细看看世界，如果没有福音的光照，他在解释整个世界的时候，即使他清空万里，激情澎湃，最后仍然是什么呢？一声长叹。什么意思啊？无可奈何，就是一声长叹，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我们原以为，我们原以为，我们原以为，也就是说一套理论讲的头头是道，讲的非常好，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再好的理论不就像《红楼梦》的大观园，最后一切繁华皆幻灭吗？那就是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如果你仔细看看世界的文明都是这样，没有福音的光照，世界的文明再璀璨再美丽再晴空万里啊，最后都是一声长叹。什么呢？一个坟墓结束一切。耶稣的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当你听宗徒在宣讲的时候，你听宗徒们的宣讲啊，你看这个伯多禄说什么， 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痛苦，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整个的啊，你看，我因为大卫指着他说，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因为我的心里高兴，无内喜欢，我的肉躯无忧安眠，因为他绝不会将我遗弃在人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啊。接着啊，就是这位耶稣，天主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件事的见证人。现在他被高举，坐在天主的右边，他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神，你们今天耳闻目睹的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当波多禄这样大声宣讲的时候，这个耶稣是得胜死亡的耶稣，是得胜你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那件事的耶稣。这个耶稣不是光给你讲道理的耶稣，道理是道理是干什么？解释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是到头来你却没有办法。就像医院里检查出你有癌症，到头来你还得死于癌症，差不多。而这个耶稣是什么？他不跟你解释那些，他直接地得胜了你的癌症。你最大的癌症就是死亡的癌症，他得胜了，他从最根本上解决了你的问题，因为他得胜了你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福音是得胜这个世界的福音。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开始尝试用福音就是变成了理性去解答人的一切问题，那就变成了民间一般的老百姓去安慰一个人差不多。人生了病，你会说，哎，人吃五谷杂粮岂能不生病呢？如果这发现这个人得了癌症，你会安慰他，癌症现在得的越来越多，你的隔壁邻居得的比你还多，你这样安慰他一下，他觉得轻松一下。你会发现你用理性会苍白无力的去解决人世间的问题，面对着人世间的大惨剧，一个年轻人突然得了癌症啊，一场天灾，一场人祸，一个大突变，把一个家庭，把一个人打到了无底深渊里，打到了一个看不见希望中。此时此刻能拯救他的只有复活的福音。你即使想用理性解释清一切，你也没有办法，只有一个活的天主才能解决人的问题。你再给他怎么解释，那为什么偏偏是我生这个病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家的孩子呢？为什么这个人治不好就偏偏这样的下场呢？理论是一回事，但是到头来理论不能解决问题，人就卡死在那里。主耶稣给这两个人讲的道理，当这两个人述说了他们心中的苦闷的时候，耶稣一句话说出重点。耶稣说，哎，无知的人呐，唯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就是这般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复活的光荣吗？这一句话是解开人类苦痛的一把钥匙。一个人死了却活着，每个人人类人必须经历苦难才能进入复活的光荣。我一说这个话，有人就说了，神父啊，咱们中国也有这样的福音呢，不吃苦上苦，难为人上人。的确，你仔细看它有，但是它是在本性世界上的。那是你知道有一种厉害的，是它和福音对抗的东西，本来不应该和福音对抗，它却变成了对抗，就是理性的发达。什么是理性的发达？比如说就拿我们来说，几乎人世间的苦痛我们都能用理性来解释。比如说生老病死，他利用春夏秋冬来解释生老病死，他利用自然来解释人的死亡。人死了他会说什么？花开花谢。人有痛苦，他 他说哪有不生病的，本来理性是应该向福音敞开他的心门，但是当理性高傲到一定程度，当理性想独立于天主的时候，这个理性就开始和天主作对。你讲什么他觉得我都有，你讲复活的道理他说不是苦上苦难为人上人，你讲将来永生的道理他给你讲神鬼怪的故事。所以这样的理性非常可怕，他因理性而骄傲而不向天主开放。所以主说他们无知的人呐，唯信先知的话，你们的心这样迟钝。这句话是对于两位厄马乌的两个门徒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更是对那些固守在理性，他没有见过属天的道理。理性的逻辑是应该向天上飞奔的，比如说不吃苦上苦难为人上人。我就问他一个，什么叫人上人，就把他问住了，什么是人上人。我们所谓的所讲的那一套逻辑一直是在这个地球上吃点苦，将来一鸣惊人。在哪里一鸣惊人？就是世界上的一鸣惊人。结果结局还是一样，就好像今天有的人讲，哎，某一个人把一个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今天有的人比如说到坟墓上，到一个死人的地方，到这个医院里下着这个尸体复手让他复活过来。我不是说这个不可做，有的时候你如果有着神恩，天主指示你，你可以去给一个人复活，但是这绝不是耶稣复活，那充其量是个奇迹，有时候也未必是。耶稣复活是彻底的改变了死亡的定律，你这个复活，一个死人复活了他还得死，圣经上说了他们活了还得要死，你今天治好这个病他还得死于这个疾病。那奇迹是让人看到天主的全能啊！我们让一个人病好了，或者或许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那是耶稣复活的一个预象，而耶稣复活是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死的问题。凡活着而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从我的永远不死。这一下就把你彻底里得胜了，你不再害怕死亡。基督徒应该是不害怕死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的已经出死入生。凡信耶稣的人即使死了仍然活着，凡不信耶稣的人即使活着就是死的。如果你没有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信仰，你在世界上再发达，再一帆风顺，再吃嘛嘛香，再身体倍儿棒，你的结局是一样的，就是死亡。所以复活的信仰一下从根本上让人解决人的问题。如果你尝试把属天的福音变成了地上的福音，什么叫变成地上的？把相信耶稣只是变成解决你人世间苦痛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你把福音从属天降格了，降低了，你降低了，把福音肤浅化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何必信耶稣呢？如果耶稣只是解释人世间的啊苦苦痛痛，那我何必信福音呢？那上山拜佛去吧，烧香拜佛，他们求的就是这个烧屈服免祸。可是咱们中国很多学者，很多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说，你不要求祈福免祸，因为你求的祈福免祸可能正是给你带来灾难。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理性从另外一个地方又讲，你求的这个福可能成了你的祸，你避的这个凶可能成了避了你的福。为什么？他在里面就绕起来了。因为什么呢？假如没有超越这个世界，没有得胜这个世界，你就会前怕狼后怕虎。你今天求一帆风顺，一帆风顺了，你又开始想，这一帆风顺会不会带来别的灾难呢？你求了天主赏给了一个人身体倍儿棒，你马上就说，哎呀，他身体倍儿棒会不会犯罪作恶呢？如果他躺在病床上会不会就会圣洁呢？如果你只是在世界上，你会发现 凶和祸在世界上都是相对的。这个不光是福音，在圣经里面是凶和祸是相对来看的。那个鼓声若瑟给那个法郎的解答就是这个解答，他说：陛下，你所做的这梦等于两个梦是一个梦，非牛兽牛，非麦穗兽麦穗，指的是一个梦，两个梦等于一个梦，是凶是吉，只有天主可以给你一个解答。你看鼓声若瑟给了这个回答多么智慧，这个梦是凶是吉，只有天主给你个解答。你今天遇到了一件事，这件事是凶是吉要看天主，或者说要看你怎样对待天主，你对待天主的态度就是你福和凶的解答。所以天主才是最后的那个根本。所以如果我们把福音降到理性范畴，那你就没办法回答人世间的苦苦痛痛。那今天我让你疾病好了，你就非常高兴，唱阿莱路亚赞美主。那第二天如果没有好呢，你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一下就打到无底深渊，愁眉苦脸了。我们的福音不是光这样的，他是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他得胜了你所有的一切，得胜了这个世界，得胜了什么？得胜了一帆风顺，得胜了疾病灾殃，得胜了富贵，得胜了贫穷，得胜了生，得胜了死，他是生和死的主，这才是复活的耶稣。简单地说，当你和复活的耶稣在一起，生也罢死也罢都是喜乐，苦也罢难也罢喜也罢乐也罢都是喜乐。换句话说，世界上经历什么就不重要的，只要天主和我在一起，世界都不算什么。这就是圣保罗宗徒说的，我现在在这些事上学习了知足，无论贫穷无论富贵，因为我看世界是粪土。什么是世界是粪土呢？金银是粪土，没有是粪土，一切都是粪土。成功失败在先知在宗徒的心中已经一样了，世界给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一个样的，只有基督给你的成功和失败才是最后的。那我直接就看最后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什么叫有钱，什么叫没有钱。在咱们中国，什么叫有钱，什么叫没有钱？昨天你有钱，今天你没有钱，将来可能你又有了，什么叫有，什么叫没有？你成功了，你曾经位极人臣啊，你官拜宰相，可是今天你一落千丈，你叫发达过没有发达？难道我们只是一个来夸自己曾经的人，就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那失去了这一切，他们就掉到了无底深渊里。耶稣得胜了这个世界，这是复活的耶稣。就像在约伯传里，大家读过约伯传，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无辜受苦的故事，那三个朋友都想安慰他，但是他们的安慰都是理性的安慰。你受苦难道你没犯过罪吗？你受苦难道没有天意吗？你受苦难道没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吗？你如果仔细读约伯传，你发现这三个朋友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劝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劝的，你讲的道理头头是道，可是关键的问题是解决约伯问题的不是道理，因为你讲的这些道理约伯都懂，他也给别人讲过。约伯需要的是什么？天主，你给我说句话。至于说我苦也罢，我乐也罢，我顺利也罢不顺利也罢，只要天主给我说话，一切都不重要。这就是复活的道理。什么叫得胜这个世界？你不要用错误的思想，有的人一说得胜这个世界就认为无病无痛是得胜这个世界，错了，那太肤浅了。一帆风顺就是得胜这个世界，那太肤浅了。什么叫得胜这个世界？不再受这个世界的风雨惨变，不再受这个世界成功不成功的影响，因为已经彻底的得胜这个世界上这一套。这就是复活的耶稣，你相信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耶稣，而这样的耶稣才能让你心里真正火热。所以同样的，你看这两个门徒后面他们说的话，他们说什么啊？他们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耶稣跟你在一起，你的心就火热了。那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他可能依然在疾病中，家里还有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很多事情都有，但是他的心火热起来。我想这是你们到这里学习来的，我们要给大家的。原先在我的地方，我去过好多地方，有很多个门徒都在这里学习过，他们回去没有学太多道理，我倒没有听多少，但是我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带着喜乐离开了，带着火热离开了。这是我想说的，因为在这里你们和复活的耶稣相遇，这里没有解答你人生的各种难题。为什么？因为有了天主，一切难题都解决了。如果没有天主，没有复活的耶稣，即使我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你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治好了你的眼睛，你说嘴也给我治治。有一个教友找神父给他复手，癌症，神父一复手癌症好了，接着说神父拿着头疼，一复手头疼好了，神父拿着牙疼，再复手牙疼好了，没有轻到了了。为什么？你还有一会儿那痒痒，给你个痒痒忙，挠挠就算了。因为如果要解决你人生的问题，你的人生的问题就从头到了就没头到了了。但是当你和复活的耶稣一相遇呢，这些东西都不叫问题了，这叫得胜了世界，这叫得胜世界。你们到这里来带着火热离开是关键的，你可能回去依然遇到你那个没有办法的老公了，老婆了，是不是孩子了，家庭了，邻居了，事情了，仍然有，但是你怀着得胜的心回去了。为什么？耶稣给你回去，那创造宇宙万物的天主给你回去，这些事情不算什么，那只是人生你一个什么，你披荆斩棘的一个过程，那只是你见证耶稣在你身上为王的一个过程。你只要回去，成功失败算什么？和耶稣在成功中，和耶稣在失败中，耶稣让我失败我就失败，耶稣让我成功我就成功，耶稣让我健康我就健康，耶稣让我疾病我就疾病。那你说神父，那耶稣还让我疾病？是的，怎么不会呢？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我能从天主那里接受祝福，也能从他那里接受灾祸。什么叫祝福？什么叫灾祸？这两个词把一切都总结了，我都能从天主那里接受。只要复活的耶稣和我在一起，风里火里雨里水里都一样，成功失败都一样，这叫得胜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弄得我们痛苦连连呢？为什么这个世界把我们弄得愁眉苦脸呢？因为你没有得胜世界，你出去了一成功就高兴，一失败就垂头丧气到医院里一做检查，各个指标很正常，马上回去吃个火锅。到医院里一检查，有一个指标箭头有两个靠上的，或者有两个靠下的，马上说怎么弄呢？你们发现了没有？就是这些东西太左右你。你的儿子考上名牌大学，你就高兴的兴高采烈；你的儿子没有重病，你马上愁眉苦脸。这是这个世界在得胜着你，你没有得胜世界。我们是得胜世界的一群，阿门。我们是复活的门徒，阿门。你和复活的耶稣相遇，你就是复活的。耶稣在你身上得胜，你就得胜这个世界。所以因此你会站起来和伯多禄一样大声宣讲复活的道理。今天的福音，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读经说，五旬节那一天，伯多禄和十一个宗徒站起来高声对群众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要明白这件事。这讲的道理是大声的宣讲。咱们这个教堂太大，这个音响效果不行，刚才我们小女孩读经都灌满不了堂，我在后面都着急，她的声音低的呀，我都快倒气了，声音太低了。为什么？因为刚才你读的这一段是站起来高声宣讲，你弄的低声宣讲声音太低了，低了这气降了八档，再高八档就行了，是不是？站起来高声对群众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全天下所有的人，你们要相信这件事。什么事？那撒勒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凡相信他的人就和他一起得胜这个世界，得胜你所害怕的一切事情。我们到这里学习的还有几天， 我希望在剩下来的几天，你和复活的耶稣相遇，带着复活的耶稣，你就得胜了一切。只要有耶稣，你就有耶稣，就有一切。你记住，你相信的耶稣不是埋到坟墓的耶稣，是已经走出了坟墓、已经复活的耶稣。你相信的耶稣身上带着各种钉孔，是战胜了你各种害怕的愁眉苦脸，你害怕的所有事情的耶稣。我们相信的是这样的耶稣，而这样的耶稣天天和你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只要你相信他，你就不再害怕这个世界。阿门。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耶稣，让这个耶稣使你的心刺痛，让这个耶稣使你的心火热起来。所以两个门徒带着火热的心，他们的心火热起来了，他们成了福音的宣讲者。他们两个再出去宣讲的时候，就不是低声朗诵低声，而是站起来高声宣讲。听到他们的人也被他们的话语震动，因为他们讲的时候，别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复活的耶稣，别人也走进了复活的得胜之中。在今天的复活庆期中，也让我们的心复活起来。无论你现在正在遭遇着，或已曾经遭遇过，或将来还要遭遇什么，复活的耶稣都得胜了你，得胜了这个世界，得胜你所遇见的一切事。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应该站起来说，主真复活了，阿肋路亚。